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个男孩子，是将来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在天上有了征战，比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第12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有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好，我想我们一直复习到现在，我们说过启示录分作两个大段。前面十一章，后面十一章。那么到了前面十一章，已经到了第七个号，已经到了勇士了。因为我们知道第七个号，七个号乃是包括在第七个印，所以应该就到了，就到了勇士了。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再读下去才晓得，原来第七个号还有一些事发生，那就是七个碗。所以后面的这十二章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七个碗就代表神的烈怒，还不光是愤怒，乃是神的烈怒。那么神就用这个碗来盛装他的愤怒，然后最后神公义的审判就临到这个地上。但是在这个烈怒的前夕，那么圣灵在这里要有一些的警示，那么就是告诉我们，虽然第七个印给我们看代表苦难，但是要问题到底苦难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有这些事发生。所以到了十二章开始呢，就比较详细的替我们有了一些解释。那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读到这个第几个号，读到第五个号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知道第几度是出现怎么样从无底坑上来啊，等等等等，我们大概已经有了概念。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对敌基督的印象还是不深刻。那么还有呢，我们到底等候基督呢，还是等候敌基督？所以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的。那么这个就是等到十二章以后，我们就是很清楚。所以十二章开始呢，等于又回到这个第七个印，回到里面，特别是应该是特别后面。开始后面的三个号大概这样，然后呢详细讲里面的一些的情形，一些的经过。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大概最后人类的2520天所发生的事，那么就从十二章开始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你如果读到十一章，你会觉得非常的纳闷，因为给我们看见在第七个号里面，第七个印里面的确带给我们是一个苦难，是环境上的灾难，还也是我们人生的灾难。所以这个是七个号所给我们的印象。但是呢我们知道等到十一章最后，就表示最后呢，等到第七个号吹号的时候，那么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样可以说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可以算是讲的勇士。但是我们讲过了一些重要的事，现在需要呢交代，尤其都是积极的，尤其讲到属天的耶路撒冷。现在从十二章到第二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有明天的，因为羔羊有明天，所以教会有明天。所以现在你看不光讲到苦难，而且讲到苦难所带来的生命。所以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怀孕的妇人呢，在生产中艰难中疼痛不叫。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许多的艰难临到教会，那么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生产的艰难。 那么，而且我们知道，等到这个妇人真的在艰难中疼痛呼叫的时候，那那个时候呢，就是龙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这里给我们看见大红龙，七头十角。那么他就站在那样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这幅图画呢，就和那个时候蛇跟夏娃的那个情景是一样的。我们知道这个蛇的对面是夏娃，龙的对面乃是这个妇人，乃是一个属天的妇人。那么你还记得这个蛇的对面是夏娃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应许夏娃说，要有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那么撒旦的后裔要上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然后呢这个女人就蛇的后裔呢也伤了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指着将来我们的主是真正的女人的后裔，特别十字架上他果然是伤了撒旦的脚跟，撒旦的头。所以这个就是那一幅的图画。我们知道说，当这个妇人生产艰难疼痛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在他的对面，在对面一面是对头不错，另一面他等他生产就要吞吃那个孩子。所以我们要觉得很奇，我们就觉得在这里很稀奇，就是他为什么不吞吃那个妇人？因为妇人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当整个教会的整体荒凉或者老化的时候，不是撒旦的对手。但是虽然如此，要借着教会，神要产生得胜者，就是男孩子。那么这个男孩子呢，可以说是关系到龙的最后的结局的。我们知道，就是因为男孩子一被提一得胜，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属天征战开始，然后撒旦就被摔到地上了。撒旦知道这些，所以他知道说怎么样他都不能让男孩子再生。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看见主要得着得胜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用各种的方法，他等在那里，他要吞吃那个男孩子。那么这个男孩子是谁呢？我想他圣经说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那么铁杖管辖万国，根据启示录，一面指着主耶稣，另一面指着得胜者，教会中得胜者都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所以一面指着主耶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被提的原则就是升天的原则。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怎样是从马槽开始，最后呢他升天就升到宝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这是升天的原则。那么基督徒长进也，我们背起的原则也是成熟的原则。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在这里男孩子是用铁杖管辖万国，一面指着我们的主，他因着他的升天，根据那个原则，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这个得胜者才能够被提。所以这里男孩子很明显指的得胜者说，那么这个得胜者后来有了解释，就是十一章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这些人为什么得胜呢？是因着羔羊的血，还有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这里有一般的得胜者在大灾难以前他们已经提到宝座，直接提到宝座了。那么男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去。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时候讲的妇人，我们特别是重在我们说是指着教会来说的，那这是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其实呢，因为这个妇人不光身披日头，如果光讲日头的部分，那你知道教会有蛮有基督的身量，那指着教会来说没有错。但是呢，他又脚踏月亮，同时呢又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月亮的光呢，乃是反射的光，所以旧约所有的光都是反射的，没有直射的，所以那个是说旧约时代来说的。所以这个妇人不光包括新约，也包括旧约，然后头戴十二个冠冕，十二个冠冕乃是指着列祖来说的，乃是代表这个旧约里面的，因为那个十二个星嘛，星乃是一个星一个星，乃是指着那个列祖，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这些列祖来说的。所以这个妇人所包括的是列祖时代、旧约时代还有新约时代，不管是进旧约的圣徒再加上新约的圣徒，整个的集大成就是这里的妇人所代表。那么这个也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亲。 所以她是个母亲。那么同时呢，在根据希伯来书，那么天上的耶路撒冷不光包括教会，而且也包括旧约的圣徒，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这就是母亲所代表的。那么结果呢，男孩子被提以后，这个妇人呢就逃到旷野。那么这个当然一面是一面指着教会说的，一面指着以色列来说，所以这是两面都有。然后呢，他们就逃到旷野，逃到旷野，结果这个妇人其他的儿女呢有两班，一班是什么？一班是守神诫命的，就是犹太人，那就是犹太人，还有一半呢是为耶稣做见证，那是自己基督徒。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称他们做圣徒，这个所以这个神的诫命是指着跟以色列有关系的，那么耶稣做见为耶稣做见证是和教会有关系的。所以现在你看那个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去。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我们读十二章的时候，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仔细去看细节，就是说等到这个得胜者被提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还剩下其余的儿女，他们的结果就跑到旷野去。那么这个旷野是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旷野，并不是你没办法的仍然解。所以有的人说因为他是被这个，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他是老鹰大鹰的两个翅膀啊赐给妇人，就叫他能飞到旷野。那么有的人说这个老鹰呢应该就是美国的标记，所以这里证明说美国就应该是那个旷野。那其实大家注意啊，是老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所以老鹰并不等于旷野。可是呢有的人就把它当作说是老鹰指的美国，那美国就是旷野。所以呢如果根据这样推论的话，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结果就是你不需要等候被提，今天你如果经过大灾难，你只要住在美国就可以了。你知道因为美国既然是，所以根据这个说法呢，就是说等到大灾难的时候，那么所有的逼迫都在欧洲，那么那些人就逃到旷野，就通通逃到美国来了。那逃到美国来了，那个时候呢，那么然后呢，这个我们就能够帮助他们。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开始帮助的话，帮助他们，表示你已经不是得胜者了，你懂吗？你已经被撇下，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抓住一点两点，然后就发挥起来了。那么甚至于呢，有的人能够保证说，那个这个七就是七个碗的时候，他说这个碗呢是在这个什么在是这个碗呢，比方说是那些拜偶像的人，拜这个敌基督像的人，那么这个才他们才生疮的，你们不必怕，因为你只要在美国就没有问题了。那么这是一个，还有呢，说这些都是局部，但是你记不记得碗里面有一个碗呢是太阳烤人的。这个太阳烤人的，在欧洲烤人，在美国一样烤人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所有的七个碗、七个号都是全球性的，所以这个才证明说，这个地球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你才需要逃到什么？逃到宝座才行的。所以被提就是逃到宝座的意思，就是逃到主的脚前的。所以这个原则是很清楚的，等到大灾难一定要逃的。所以美国不是办法，美国不是路，你不能逃到美国来。现在大家知道美国也不安全，有的人要逃到别的地方去啊。你知道我们最近到智利去，一到智利就松一口气，一到了南美啊，你根本不这个就没有那个恐惧在。你就今天在美国，你坐飞机好像从前线回来一样。所以美国是安全地方，美国不是个安全地方。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讲到得胜者被提，讲到被提，就是举着我们怎么样能够躲去那个灾难。所以两个办法，一个办法你逃到宝座，逃到至圣所，逃到神的脚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逃到旷野去，那就是等到被提的时候，他们仍旧留在这个地上，当然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我们的拣选，我们如果经常常常逃到避难，逃到常常以神的同在做我们的避难所，常常逃到主的脚前，那我们自然就是得胜者。那在这个时候靠着主的恩典，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在大灾难以前应该就被提走了。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这一段， 那么这样等，那么然后下面接着说，等到这个等到这个什么，等到这个德胜子一背题，那你就跟德胜子很有关系，然后空中就有了征战。那那个时候我们到现在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的，那么然后呢，那次征战的结果，撒旦就被摔到地上了，他在空中再也没有地位了，而且他日向来都是控告弟兄的，现在他完全被摔到什么，摔到地上来，所以这个大灾难就正式的就开始了。所以到了第十三章，你就发现说，一面是龙在海边的沙上，然后呢，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然后第二只兽呢，从十一节从地中上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大灾难就说灾难就真的就开始了，因为这就证明说魔鬼带着他的愤怒来到地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龙很自然的就把这个兽，第一只兽就是敌基督，从无底坑里面叫上来，然后再等一等呢，你看见还有一个人从地里面上来。无底坑乃是无底坑也好，地里面也好，乃是指着人死去的灵啊，所人死去的灵所在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人死了以后，这个脱体就是脱体的灵，人的灵，现在人的灵和身体结合的结果就产生魂，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所以人身体死的时候，那么他的灵就变成脱体的灵。这个脱体的灵呢，在神面前是不能见神，因为是羞耻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一定要把我们的灵放在乐园里面。所以主耶稣三天三夜在地里面，那么他告诉那个强盗说，我要和你今天就和你在乐园里了。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阴间呢，都是我卑微他们下阴间啊。你像撒母耳那个魂是从灵里从地里上来。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啊，等到这个龙真的被摔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么一面呢，他从无底坑，结果就把一个灵就带到这个就带到就叫上来了，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只兽。那么还有地里面上来也是这样，地里面上来就是结果呢，就是假先知，就是第二只兽。那么我想这个大概情形这样。那么我们现在还是很快的，稍微把刚才我们还是很快的，希望把这个还是希望这很快的稍微希望就来到第十四章，因为按来的今天我们应该从第十四章开始啊。我们这一部分还稍微很简单复习一下就好。那么到了十三章以后，我们就看清楚了。那么现在在地上的不光是龙，还有呢，就是这个第一只兽，还有第二只兽。那第一只兽呢，很明显从无底坑；那么第二只兽很明显从阴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都是我们知道说这个邪灵这个捆绑的地方应该是无底坑，人死的地方应该是在阴间。所以你看这里的两只兽，就是将来的无论敌基督也好，无论是这个什么，无论是和那个第二只兽也好，你看这个都和阴间阴符有关系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不光是现在黑暗的势力、阴符的势力不光笼罩整个大地，那么现在有三个主要的人物出现，一个龙就是撒旦自己，兽就是敌基督，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二只兽呢就是这个假先知。那么这给我们看见说撒旦向来要冒充神的，抵挡神的。所以龙呢是冒充父的，父神的，那么他是抵挡神的，然后呢敌基督是冒充基督，是抵挡基督的。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假先知是冒充圣灵，也是抵挡圣灵的。所以等到这个冒充神三而一神的三而一的恶者出现的时候，那么他们可以说完全狼狈为奸的。你看龙啊就把他的能力权柄给了那个兽，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个第十三章第三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而且他在把这个阴间的门打开，无底坑的门也打开了。然后呢，你看见那个就上，就是你看见这个敌基督就出现了。 那么再等一等呢，这个假先知呢就出现了。那么当你注意到这个第一只兽是敌基督的时候，我想稍微说一下，你看见它是从海中上来的，它从地中海上来的，有十个角跟七个头。那么这个兽呢，就叫你想起但以理的第四个兽。那但以理第四个兽就代表罗马帝国。所以现在呢，这个约翰又看见它从海里上来，就表示罗马帝国又复国了，又复兴了。所以将来的敌基督呢，是从复兴的罗马帝国里出来的，所以他有十个角，有七个头。为什么他是第四个兽呢？因为但以理所看见的第四个兽，罗马帝国就是有十个角。那么在罗马国帝国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十个国的事，没有十个角的故事，所以表示没有应验。所以证明说，这个有十个角的第四个兽，就特别指着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那么我们知道今天的欧盟可以说就是那个开始，你在隐隐约约能看得一点一点，那只兽怎样从海里面上来。那么这里有十个角，有七个角，而且有七个头。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和龙是一样的，龙也是七个头，也是十个角。那么这个兽啊是红颜色，你到十七章里头它是红颜色，因为龙的颜色也是红颜色。不过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个大红龙的七头十角，七头上面有七个冠冕，那这里没有说七个冠冕，这里只说十个角上面有十个冠冕。所以你看这个，大家要看见它相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那么还有呢，这个兽呢，它形状像豹，脚像熊，口像狮子的口。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豹是指的希腊帝国，那么熊呢指着波斯帝国，那么狮子呢指着巴比伦帝国。所以最后的第四个帝国，它呢要集这个波斯帝国、希腊大帝国跟巴比伦帝国的集大成啊。所以这个就将来敌基督国出现的时候是怎样的一回事。不过呢，大家读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四只兽的时候，尤其四只兽，圣经说一面是四个国，一面又是四个王。所以这个兽的一面是指着那个复兴的罗马帝国说的，但同时呢，也是指着什么？也是指着他，也是指着敌基督，也是指着敌基督来说。那么尤其如果你把这个兽啊，龙种这个兽稍微看得仔细一点的话，它有七个头。那么结果其中的这个，我看见兽的七个头中间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这什么意思呢？那七个头是什么？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就第十七章，你看这十七章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原来呢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有七个王，就是那个七个头，有七个头。那你说怎么知道是罗马帝国呢？因为这个七个头啊，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这个城啊是七山之城，所以我们有几次跟着保罗走的时候，我们到罗马一定提醒就是，你到了罗马，你不光是注意到罗马是保罗那个时候罗马，你也要注意到约翰所说的罗马。约翰所说的罗马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罗马是七山之城。那么将来呢，很明显的，你看那个，你圣经说那个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女人要坐在这七座山上面。那七座山是什么？七座山当然就是指着这个，指着罗马来说。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整个的敌基督是和复兴的罗马帝国发生关系的。那么这个罗马帝国里面有七个王，有七个皇帝，七个皇帝。那么这个七个皇帝里面有一个就是敌基督。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这个敌基督一面代表整个的帝国，所以敌基督的国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好了，那么在这个国里面，它有几个皇帝。那么这个皇帝当然是包括什么？这个包括是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还有将来复兴罗马加在一起，所以因为一直继承下来第四只兽嘛，所以呢，我们知道一共有七个皇帝。那么这七个皇帝呢，都是亵渎神的，都是反对神的。 而且都是不得好子的，就是这很难听啊，他们都是没有不得善终，他们都没有善终，像尼禄就是自杀的啊，所以很清楚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罗马帝国里面有一些是反对基督的，那么这其中真正最后是敌基督的，就是七个里面的一个。那么这一个呢，似乎受了死伤，在原文就是他的的确确就是受了死的伤，那死伤呢却医好了。所以这个意思就好像主的这个约翰呢，他不是看见在宝座中有羔羊站立，好是什么？好像什么是被杀过的，是刚刚被杀过，是一样的味道。在羔羊是斑斑被杀过的，结果怎么样？他现在复活了，他升到天上了。那讲到敌基督也这样，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你看见没有？他说他也是受了死伤，结果死伤呢却医好了。所以这个七个头里有一个头啊，他是模仿基督的。基督怎样在他身上有死伤？你看现在他带着十字架的印记号，他升到天上去，哎，结果呢，他也是有死伤却医好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他是冒充基督。基督三天从死里复活，他也从死里复活。所以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时候。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这个约翰怎么描写的话，你就知道，你看这里有个人是冒充基督的，这个人就是敌基督。所以你然后下面说有，然后呢，他们都稀奇跟从那兽，有拜那龙。所以你看龙最后的目的达到，为什么龙把这个图章给他？为什么龙把权柄给他？因为人一面人稀奇跟从那兽，但是最后拜的时候呢，拜的是那龙。所以最后谁得到最大的好处呢？当然撒旦得到最大的好处。然后呢，圣经说这个他们要这个兽呢要任意而行42个月，所以这就是第一只兽。然后他要和圣徒征战，而且得胜，那么制服了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有一这个敌基督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是这里所说的他要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所以那个时候全世界是个大一统的世界。那么这个就是啊最后一个局面，就是那个敌基督果然是个超人，那么在政治军事上他要统一整个的世界。所以这就是13章前面告诉我们。那么到了13章的后面呢，就是另外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个角如同羊羔。那这里不同了，这里两个角是没有带冠冕的，这个兽有，这两个角没有。那如同羊羔，那么大家都知道羊羔的羔羊的灵乃是基督的灵，乃是基督徒的灵。所以表面上你看上去呢好像他是羊羔一样，但其实呢他说话好像龙，他乃是撒旦的代言人。所以你知道他既然是说话的，他是先知，撒旦的代言人表他是假先知。所以如果大家去读16章，你去对一对你就清楚，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不光讲了龙，也讲了兽，也讲了假先知。所以可见第二只兽呢乃是假先知，乃是这个假先知来说的。那么当你读第二只兽的时候，你看见第二只兽完全为了第一只兽活着的，他是为第一只兽做见证的。所以呢他叫什么？叫地上和所有住在地上的就拜那个死伤医好的兽。然后呢他就迷惑了许多的人，而且还替他做了个像，那个像还可以说话的。现在没有一个像，现在所有的偶像都是哑巴，那到那个时候呢那个像能够说话。所以这个时候呢全世界人他做那个像，而且叫所有的人都要拜那个像，而且如果你不拜那个像啊好像是一个机械人一样，你不拜他马上就怎么样，他就可以就马上就叫你就被杀害。所以这个你就知道说到那个时候啊，高科技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这个像呢是可以啊可以说话的，偶像可以说话。其实今天偶像叫他说话也不难的，你认为高科技嘛也可以叫他说话。但是问题在这里，这个假先知呢他做了一件事完全模仿神的事，神呢不是吹气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吗？结果呢他呢 就叫兽有生气，并且能够说话。所以这个跟今天你把一个人把一个录音机放在这个像的背后讲话，这不算什么。那个时候有生气，而且还能够说话。所以这个变成什么？变成他的的确确是那个兽的分身了，好像很明显是他的分身了，好像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等到将来大灾难的时候，不光高科技，还有你看见这个假先知呢，他一面为敌基督开路，可以说完完全全帮腔的，最后就完全。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只兽是受龙的控制，龙把所有的权利给他。那第二只兽几乎是为着第一只兽活着的，他是荣耀第一只兽，他也为着第一只兽来做见证。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那么这个当然是宗教的领袖了。那么他的范围有多大呢？他的范围就是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所说的那个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那宗教的巴比伦，那个淫妇是坐在众水上，他是就住在全各方各族各民，就在全世界上。所以我们知道说，将来假先知要带来的局面是什么局面？假先知要带来的局面乃是大一统的局面。那么起头的时候宗教还存在，最后的不是没有宗教，现在变成是这个谁？是拜敌基督的宗教，他们还是拜敌基督。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谁做的好事呢？这就是这个假先知所做的好事。那我上一次讲的时候，我讲的太快了一点。我说这个假先知呢，就是那个巴就那个淫妇。其实这个话说的快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其实那个淫妇呢，是指着整个宗教的巴比伦说的，那就指着那个时候的宗教来说的。而假先知呢，不过是他的领袖，就是。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后来整个的宗教被消灭了，那就是要知道，到时有一天那个宗教巴比伦要倾倒了，但这不表示说假先知就被那个时候就消灭了没有。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知道说那个这个宗教领袖还在，不过呢，他把所有的宗教消灭了以后，他取代了一个宗教，在这个宗教里面的神就是敌基督自己。所以你看他最后的的确确。把这个的的确确，最后你看起头是借重宗教，然后呢让这个敌基督的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为宗教有它的用处。但是最后敌基督自己要做神，所以所有的宗教都是他的绊脚石，所以最后一定要把他们铲除掉。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看世界的宗教就被消灭了。现在消灭完了，是不是没有宗教了？那还是有宗教。那这个时候宗教是谁？这个宗教就是就是敌基督的宗教。那谁是神呢？敌基督就变成神了。所以你看见敌基督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他就是要与神同等嘛，他要冒充神抵挡神嘛。所以最后谁掌权了？当然是龙，就掌权。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一步一步的，这个就是这个假先知做什么。那不光如此，然后他又叫众人都在额头上或者在身上受了很多的印记，带了很多的印记。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呢就这个，那么如果你没有印记的就不可以做买卖。所以这就证明说，那个时候的世界大一统的是什么？是经济的大一统，那个局面是经济的大一统。那么那个兽的数目呢，乃是666。所以这里讲好兽的数目呢，乃是666。所以我们讲过，这个你要知道谁是敌基督呢，和这666当然有关系的。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趋势啊，年轻人喜欢在身上涂些东西，不是涂东西，就是把一些东西记号弄在上面。根据圣经，你知道吗？不可以，根据圣经很明显的，不可以在身上涂上任何东西。现在连小朋友啊，他们那些有一些贴纸都喜欢东贴西贴的，你看见没有？这个就证明说，慢慢往那个方向走了。所以到了有一天呢，你看见，所以现在很多的刺青啊，根本是刺上去，根本恐怕一辈子根本拿不出来的。所以许多时候那个刺青就表示你是属于谁的。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额头上，在右手上，那么有人说。那么因为额头是全身，绝对是没有包，这个额头是全 全身露出来两个地方一定露的，一个头额头一定露的，一个手一定露的。你虽然有的人可以把全身都包起来，像包粽子一样，但这两个地方一定露出来的。所以这两个地方告诉你说你是属于谁的。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美国，有人猜想说美国如果将来真的这个越来越不像话，如果真的这个恐怖分子越来越不像话的话，那你看好了，那你怎么知道？因为这些恐怖分子都是用假的证据，都是用假的证据嘛。所以这个时候你根本还要看那个证据，你防不胜防，到时候你根本来不及的。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或者额头上或者上，你只要经过，你要过关，你只要经过，马上你所有的资料都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假不了，你的证、你的护照可以假，但是如果真的在你身上弄个什么地方，你假不了。所以有人说，如果恐怖主义再继续下去的话，你就是最民主的国家，像美国一样，它就可以用最高的这个电子，就是科学这个电脑的技术，它就可以在人的身上放进去 chip 在里面，然后你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那还有人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你上银行不必要带什么资料了，你只要到了银行，你把头放在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多少钱都知道，那你要拿多少钱都可以啊。所以这表示将来高科技发达到一个地步，果然是往这个方向去。所以读到十三章以后，大家很清楚了，就给我们看见的，将来等到敌基督出来了，然后第一只手第二只手，我们知道的那个局面是什么局面呢？是大一统的局面啊。那么这个敌基督是个政治跟军事的超人，所以他要有一个大一统的世界统一的，然后呢宗教也是统一的，那是一种假先知。那么同时呢经济也是统一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将来要来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见已经往那个方向了，因为我们今天你看见自从这个冷战以后，就是自从这个1989年以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你看这个世界现在不是被墙隔起来，现在呢我们知道反而被一个网把它统合起来，那个网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电脑的网。所以这个电脑的网络呢 ,www 就把我们网成一起。那么再加上今天的 telecommunication, 再加上今天的电讯啊，手提电脑啊，手提这个电话啊什么等等。所以你看见今天人和全世界的接触比从前更多。所以你知道现在做生意不光是公司做生意，还有政府也做生意。那么就在这15年，你忽然间你可以看见这个世界变成世界村了。那忽然你看见有9万万快10万万的快1 billion 的人，他们是都上网，然后每个礼拜有30万的人继续上网，继续新的人继续上网。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的的确确是迈向那个情形。那么敌基督当然会利用这些东西，所以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实在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我们实在是来到在主回来已经是很近很近了。那在这里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我们叫圣灵和基督的关系是，圣灵从来是隐藏自己的，圣灵从来不表现自己，圣灵只做两件事，第一他荣耀基督，第二见证基督。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只要圣灵的工作，他一定让你看见基督。如果一个工作一个灵只让你看见的不是基督，你要小心。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圣灵永远站在那个位置上，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假先知是冒充圣灵。所以假先知既然是冒充圣灵，所以你看假先知的表现很稀奇，他几乎是等于未夺第二只手第一只手活着，他是叫人拜他的像，他没有叫人拜他自己，没有。那么他叫众人怎样怎样怎样，那你看他一面是荣耀第一只像，第一只手，第二面也是为这个手来做见证。所以很明显这个假先知是什么，是道道的冒充圣灵。我想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龙当然是冒充神的了，那么你看他好像受了死伤，就好像羔羊被杀，你看这个像不像，很像是冒充基督，也是第二次，然后就迷惑人啊。你说这个缘故他不知道迷惑了多少人。 然后下面呢，最后第三只兽啊，第二只兽，那就是假先知所给我们看。所以三二一的那个恶者，那终于出现在，终于在这个地上。那么这个当然大家就知道，这是为什么，是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是这个大灾难，那就是苦难来到，因为苦难来到就是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敌基督出现大概是七年，为什么呢？因为他七年刚开始的时候，他和以色列人立约，这是但以理书告诉我们。然后呢，中间跳了一半的时候，那么他开始变脸了，开始那开始就毁约了。那么然后他自己就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那么这个是后来的故事。所以大概呢，我们讲到，如果敌基督出现的话，那你一定要给他七年的时间，大概这样。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七年之内所发生的，是龙、兽，还有第二只兽。所以这个大概是涵盖第七个，这个大概是涵盖第七个印所包括的时间，大概所包括的时间。那么后面的三个号，祸灾、祸灾、祸灾才是大灾难，前面还是灾难，还不是大灾难。所以什么时候基督一出现，灾难就来了。那什么时候大灾难呢？就是他任意而行42个月，那个时候你他已经迷惑了许多的人，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就迷惑了许多的人。不，当然不要忘记啊，如果大家读11章，你看看11章是怎么说。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坑，这个兽呢，是从无底坑里上来的，一面从海里上来，一面从无底坑上来。无底坑是最深的地方，然后它上来一定要经过海的啊。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鬼啊，那个不是主耶稣赶鬼，不是有两，是这个他把鬼赶到两千头猪里面去。那么结果那个猪呢就掉到海里面去，所以你记不得鬼说，你不要把我们带到哪，不要把我们带到无底坑去受苦。他鬼知道，因为那个可以说就是邪灵住的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主耶稣过加利利海的时候有腥风作浪啊，所以主耶稣斥责那个风和海。所以可见在风和海背后有 personality， 有人格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因为海和无底坑是连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海那个兴风作浪当然跟无底坑有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海的最深处就是无底坑，所以一面它从海里上来，但另一面也表示它从无底坑上来。那如果从无底坑上来，它一定是，你知道那个背后的灵是个什么灵，这一点很重要的。那因着那个灵，因着那个邪灵的缘故，我们知道当然他就迷惑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么尤其呢，你看见如果你知道，如果一个灵从无底坑上来，就好像撒母耳从地里上来一样，那如果他找到个尸体叫这个尸体惶魂的话，那你就知道给人那个印象就是，你看这里有这个什么，这里有什么的发生，有这个复活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圣经说从无底坑上来是有它道理，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说敌基督将来一个灵，那个灵，所以这就为什么约翰呢讲到敌基督还没有出来以前，他已经有一个灵叫做敌基督的灵。那将来敌基督的灵可以用一个人来表，一个人来形容，一个人来把它让大家能够有印象的。所以呢，这就叫做敌基督的灵。敌基督，那么将来这个敌基督临出来的时候，你敌基督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呢，借着这个启示录给我们看，它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说，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看他的灵是个什么样的灵。你在历史上，你读到一些人，你知道这个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天，你看你将来敌基督出来和他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都是圣灵所摆下的伏笔。那么还有呢，这个另外一只兽从地里上来，从地中上来，大家都知道很清楚嘛。你记不记得这个地就裂开了，结果他们就活活的就可拉一档就到地里面去。那么你记不记得，别报这个谁呀、啊？ 这什么这个雅各说我就悲悲惨惨的下阴间的，所以可见阴间呢应该在地底下是没有错的。还有呢主耶稣说我今天就和你在乐园里了，是对谁说的？是对强盗说的。但是今天他在哪里？主耶稣圣经说他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所以呢可见乐园在哪？乐园就在地里面。所以在这里如果说一个人从地里面出来，就表示有个灵从阴间上来了，这一点我们希望大家有那个印象才可以啊，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将来呢，当你遇见敌基督的时候，你怎么认出他来？他有个敌基督的灵。你怎么认出他是假先知来？他是个假先知的灵。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灵是从哪里出来的？从阴间里上来。从阴间上来都是灵嘛，我们说过我人的是脱体的灵不能够见神嘛，所以暂时呢就把我们放在阴间的乐园里，如果我们得救的话。那么当然有的人说会不会啊，这个圣经说主耶稣这个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人不是复活了吗？有多有圣徒起来的。所以有人就说如果这样的话呢，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这个，就证明说什么？就证明说这个乐园呢，已经从主耶稣，因着主耶稣的工作，从地底下就搬到哪里去？搬到天上去了。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使徒行传》呢，到底有没有搬去呢？没有搬去，因为当彼得在那里讲这个，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很清楚，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嘛，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在那个时候，你看彼得是怎么说的？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嘛。如果那个时候这个乐园呢是从地里面搬到天上去的话，如果主已经复活的话，那大卫已经到了天上了，因为大卫。你死了到他列祖那里去，当然在阴间嘛。现在乐园嘛就搬到天上去了，没有。所以可见不要忘记，这个乐园根据圣经应该还是在地里。所以一个兽从地中上来，那表示说有一个灵进到这个假先知的里面。那当然假先知是个人哦。那么还有呢，敌基督当然是个超人了，但是问题就是一个什么灵进到他里面去，这个很重要。你明白吗？所以讲到海中上来，讲到地中上来，表示有一个灵要出来，一个叫做敌基督的灵，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假先知的灵。那么好，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假先知的灵是个什么灵呢？到底圣经里面用什么东西来形容这个假先知的灵呢？那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啊，全本圣经有两个，这个只有两次提到一个词，同样的一个词，一个是灭亡之子，一个是沉沦之子。这个沉沦之子、灭亡之子啊，在希腊原文里是一个字，灭亡之子、沉沦之子。这个沉沦之子呢，是保罗讲的沉沦之子，指敌基督来说的。那么还有一个呢，这个灭亡之子呢，是指的圣经指的谁说的？还记得吗？犹大说的。所以全本圣经里面，你看犹大他从来没有得救，他从来没有喊过我们的主是主，他从来没有得救过。所以我们知道犹大是灭亡的，但是不要忘记他那灭亡的程度啊，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的。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你看这个使徒行传，你看使徒行传怎么说？使徒行传这个他虽然是吊死了，但是呢，但是圣经讲到是使徒行传，就是他来到他自己的地，他到了他自己的地方。你记不记得有这个地方讲到使徒，讲到彼得，讲到的是犹大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归到他列祖那里。但是呢，只有犹大，圣经讲到他的时候是怎么讲到他的时候是怎么形容他呢？是讲到他归到他自己的地方，他归到他自己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到列祖那里去，但是很稀奇的，好像神特别把犹大的灵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你看，一面是敌基督，另一面呢是假先知，一面呢是沉沦之子，一面是灭亡之子。所以从这里读圣经的人认为说，这个第二只兽那个灵啊，将来假先知那个灵叫你降的是谁呢？就是降起犹大的灵。犹大呢，表面上你看他好像是最属灵的，因为连彼得都没有想到。如果彼得想到那个，你知道犹大两个耳朵老早没有了。但是呢，不光两个耳朵，头都没有了。但是你看看这个犹大能够装得那么好，所以可见圣经说犹大是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位，在原文是显著的一位。所以可见在这么多里面，他是最属灵，他把自己装得最好最好的，他实在就是十二个门徒里面一个。谁会想到他会卖主？谁会想到他会卖油？这就是假先知。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今天这个假先知在给你的感觉，你觉得他就是我们中间一个吗？你觉得他是蒙恩得救的吗？但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个灵什么，那个灵是个假先知的灵。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这个什么地方啊，有一段关于这个犹大的预言，就是犹大预言，那就是诗篇。我们看看诗篇109篇，诗篇109篇，那这篇是讲犹大的，很清楚啊。你看诗篇109篇，你看这个很明显讲犹大，你看哈，这个第八节嘛，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那么当然你知道当初这个他们抽签选这个他们抽签要这个决定谁是这个取代犹大的这个使徒的时候，他们就引这些圣经，愿别人得他职分。所以你看这个109篇是预言到谁呢？是预言这个犹大的诗篇。所以你看第四节，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你看这就是犹大怎么对主所做的，就这样。然后下面有一节，这个预言到有一天才会应验的，第六节，愿你派一个恶人辖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那个对头是谁呢？对头当然指着撒旦说的。那么这个对头站在他右边那一位，当然指着敌基督来说。所以你看有一天这个敌基督要站在他的右边。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将来这个假先知出现的时候，你看原因在哪里？这个假先知就是那个卖主卖友的犹大的灵进到他里面去了。所以圣经讲到犹大的时候，你看预言的时候就可以一直预言到将来这个第二只兽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他的灵是这样的一个灵。那么敌基督灵也这样，敌基督灵呢，我们读到第17章的时候，我想我们会更清楚，我们就知道说那个灵是个什么样的灵。好，我想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算是复习到13章，因为我们礼拜三是讲了13章，那么有的比较细，我想我们不能再复习我们就时间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从下个钟头开始，就是从14章开始，我们就一章一章读下去。好，我们要休息。